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家定和已，宋宁宗开禧二年五月，南宋权臣韩托就发动北伐战争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将郭毅、陈孝庆分别攻陷宿州、泗州，但是由于金国早有准备，宋将王虎贲、王大捷、李爽分别进攻唐州、蔡州、寿州都战败。没几耐，连宿州、泗州都没办法坚守。到了六月中，南宋的北伐军全面后退，金帐中命令宰相卜山葵领兵反攻。卜山葵兵分九路，分别在寿州、唐州、邓州、郭口、清河口、陈仓、成纪、林潭等地点攻入宋境。宋朝长江以北的名城大邑，例如庐州、和州、衢州、真州、襄阳、江陵等等相继失陷，宋朝大为震动。在形势危急的时候，镇守兴元府的吴希宣布背叛宋朝，自称蜀王，向金国割地称臣，而且准备出兵进攻四川，企图割据一方。宋朝的处境可以说非常险恶。好在吴希卖国投敌的行为得不到四川军民的支持，在宣布叛宋之后41日，被属下的将士杀死，宋朝解除了西面的威胁。另一方面，当时的金国国力已经盛极而衰，自从金世宗完颜雍病死之后，皇太孙完颜景继位，亦即是日后所称的金章宗。金章宗在位差不多30年，统治阶层的女真人习惯于享受祖先余荫，不思进取，官吏大部分唯利是图，办事的时候墨守成规，敷衍塞责。加上连续多年发生水灾、旱灾和蝗虫灾害，民间日渐贫困。金章宗曾经用过3个年号，就是明昌、成安和太和。在明昌、成安年间，金国仍然能够维持小康局面。到了太和年间，官吏贪污无能，民间经济衰退等等现象已经表面化，中原盗贼横行，民变此起彼计，已经令到金国执政者穷于应付。而且在这段期间，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人逐渐强大，经常劫掠金国边境，防守金国边境的士兵每年都疲于奔命。而驻守在中原各地的女真将士，亦即是所谓猛安谋克，习惯了安乐的生活，作战能力日渐低落。因此在太和6年，南宋出兵北伐初期，金章宗表示愿意和解，直至宋兵攻入宿州、泗州，金章宗才命令宰相卜山葵统率九路大军抵抗。金兵虽然节节胜利，攻占了淮南、江北不少城邑，但是缺乏渡江灭宋的锐气，加上宋将不再遇等人坚守扬州、楚州等等重要据点，牵制住江北的金兵。而金兵的元帅卜山葵、钟浩先后病死，几个月之内要更换3个元帅。于是宋金双方在淮南、江北的战事拖延了差不多2年，宋金两国的执政者都有停战以和的倾向。南宋开禧3年，亦即是金国太和7年5月，南宋使者方信如到了金国。方信如回到临安之后，向南宋执政者传达金国所开列的以和条件。
方信如
在。
你由金国回来临安，究竟金国有没有退兵的意向啊？
启禀太师，下官奉命出事去到濠州之后，被金兵扣留，后来押送去到汴京，在狱中囚禁了两个月。
孤儿想知道金国有没有以和的诚意啊？
后来忠浩元帅召见下官，吩咐我回国之后转告南朝皇帝，如果答应五件事，和议或者有希望。
是哪五件事？快点讲。
是第一，就是我国耗上金兵白银1000万两；第二，是增加税币50000匹；第三，是交还投奔我国的归正人。第四，是假如宋主向大金皇帝称臣，金兵可以后退，两国以长江淮河之间中线划界。假如宋主称金主为父，就必须以长江为界。
哼，好苛刻啊。咁第五呢？
第五系，下官唔敢讲。
系乜嘢？
太师，金主系想要太师你嘅人头啊！
吓，系啊。
哼，岂有此理！和议万万不能答允。陈丞相
在，
金主想置我韩托就于此地，实在太岂有此理。我哋要增派兵马，继续同佢周旋。
启禀太师，以两年来，朝廷为咗北伐，军费嘅开支十分浩大，唔可以再拖啦。
军费
系啊，
哼。孤曾经捐助支军钱20万贯噶噃，
太师，净系最近9个月已经用咗差唔多400万贯啦。
哦，咁以和系事在必行噶啦噃。
系系啊，
唉，可惜金主开列嘅以和条件实在太苛刻，难以接受啊。
前三条仲可以考虑，第四条要我国向佢称臣或者称子，而且仲要割地，恐怕圣上唔会答应。
第五条要惩治罪魁祸首，分明就系针对我韩托就，绝对不能应承。
太师，呢一条反而有斟酌的余地啊。参知政事苏斯旦倡议北伐，向来不遗余力，我们可以宣布他是祸首，将他贬去岭南向金人交代。
为了大局着想，牺牲一个苏斯旦都是好主意。
至于清晨割地的事就，
唉，不知圣上的看法是怎
样。以下官看来，圣上对清晨割地一定不会退让，只要圣上不退让，那仍然需要倚仗太师来主持大局的。
韩太师
在，
金主要朕向佢称臣或者称子，仲要割让淮南土地，然后只肯议和退兵，分明系强人所难，朕唔可以答应。
启禀陛下，我哋大宋唔可以再向金奴屈辱嘅，否则何以向列祖列宗、向天下臣民交代啊？何况江北嘅军民正在奋勇抗敌，如果陛下向敌人屈服，就会失信于臣民噶啦。
太师讲得啱，不过宋金交战已经差不多两年，双方都精疲力竭，唔可以再拖延。
微臣已经派咗王南再去金国交涉。
只要金主唔坚持要朕向佢称臣，其他条件可以考虑。
陛下，听闻金主开列嘅议和条件喺朝廷里面有好多争议噃。
冇错，金主逼朕向佢称臣，朕系唔可以屈辱嘅。
咁陛下就系为咗唔愿意受屈辱，就甘心被韩托就摆布啊？
皇后，你嘅意思系？
陛下，韩托就出兵北伐，系为咗增加佢自己嘅威望。如今北伐失利，而且招致外寇，如果朝廷接纳议和罢兵，他立刻就权势尽失的了。所以他利用陛下不甘受辱之心，拒绝和议，将陛下和大宋社稷玩弄于鼓掌之上。
真的？但是韩托就已经再次派人北上交涉了噃。而且仲贬斥苏斯旦，
苏斯旦只不过是一名替死鬼啫。今日的形势是不能不和，又不能不战。不和不战，对陛下、对社稷都更加不利。而最主要的障碍就是韩托就。
但是国家今日的处境，点可以冇咗韩托就呢？
韩托就他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，就是因为陛下你有这样的顾虑。其实没有了韩托就，我们大宋何尝没有治国安邦的人才呢？
皇后，你的意思是？
礼部侍郎史眉远足智多谋，可以重用。
史眉远？
没错，他是越王史浩的第三仔，他和神妾的大哥杨次山是好朋友。
原来是史丞相的后人。
史眉远向来不满韩托就专横误国，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陛下不妨召见史眉远，听下他有什么安定社稷的良谋。
这样也好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史眉远认为，自从兴兵北伐以来，四川、湖北、淮南的百姓惨受战火摧残，死者不可胜计。假如唔立刻平息干戈，国家就会陷于困境。
史侍郎，你讲得啱，但是金主所开列的议和条件实在太苛刻了。
启禀陛下，金主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啫。金国兴师动众，亦已经精疲力竭，他哋何尝不希望立刻停战呢？韩托就以拒绝清晨割地为借口，企图再启兵端，不单止陷国家于不利，亦都令到金国困扰。如果陛下诛杀韩托就向金国谢罪，金主为了早日罢兵，一定不再坚持陛下清晨割地。
杀韩托就可以平息干戈？
冇错，韩托就众怨所归，他只有一死才能够解开今日的困境。
这件事
请陛下及早定断，否则就后悔莫及了。
太师驾到，肃静，回避。咦，一群士兵拦住桥头噃，
叫佢哋立刻让路。
遵命，你哋让开，让开啊！唔好阻住太师上朝。
我有紧要事要见韩太师啊，参见太师。
啊，你系边个？胆敢拦咗姑嘅去路啊！
我系中军统制权殿前司公事，我叫夏震。
你有咩事要见姑啊？
我奉咗圣上密旨，喺呢一度六步桥头等候太师，请太师入去玉尊园接旨啦。
奉咗密旨，系咩密旨？
人嚟，抬韩太师嘅大轿入玉尊园。
里边点解兵围森严？究竟圣上有咩嘢密旨？
你听清楚，圣旨下，太师韩托就罢免平章军国事，即日离开临安，不得借故逗留。
哼，圣上罢免我？唔会嘅，一定系伪造，假嘅。
如有违抗，死于乱棒之下。阴此人嚟打！
哎呀，我要面死啊！哎呀，哎呀！
开禧三年十二月初三清晨，韩托就在上朝途中被宋宁宗派人杀死。韩托就操纵南宋朝政十四年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。诛杀韩托就礼部侍郎史弥远，或者人读做史弥远的，是主要的策划者，所以史弥远的官职在几个月之内步步高升，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，掌握南宋的军政大权。韩托就被杀之后，南宋执政者立刻积极同金国议和，而且宣布将第二年的年号改为嘉定元年。金章宗同埋元帅袁颜康亦都急于结束战争，愿意放宽条件。于是喺嘉定元年九月，宋金两国订立和约，金兵退出宋境，宋朝无需割地称臣。两国皇帝只是由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关系， 亦即是宋宁宗称呼金章宗做伯父。南宋将韩托就和苏斯旦的首级送去金国谢罪。至于宋朝向金国耗上军费，增加每年税币，就不在话下了。宋金两国终于在双方让步之下，重新恢复和平。金章宗元延景在订立和约的同一年十一月病死，当时只有41岁。而三年之后，因为蒙古人入侵，金国亦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，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至于宋朝方面，权臣韩托就被诛杀，韩托就的党羽纷纷被贬，左丞相陈志强是福州人，原本是韩托就的启蒙老师，因为懂得阿谀奉迎，又能够替韩托就出谋策划，竟然能够执掌朝政十几年。韩托就被杀之后，陈志强被罢免流放岭南，后来死在广州，其他同党亦都惨淡收场。韩托就北伐，曾经激起好多有志之士的中兴愿望，但是北伐失败，高涨的情绪迅速低落，好多人甚至感到绝望。开禧三年秋天，朱明词人辛弃疾已经辞官归隐，在江西元山县家中卧病，当时是68岁。辛弃疾听闻北伐失利，临终的时候填了几阙词，其中有几句话：言如相去，算其间能几，差以毫厘，谋千里。又话：一响聚飞蚊，其响如雷，心自觉作非今事。嘉定二年年底，85岁的老诗人陆游在家乡肇兴临终的时候，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事宜诗。他说：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
五千年之嘉定和议是由林有荣、温泉、翟耀辉、蔡影玉、曾永强、钟伟明、刘超文、钟杰武和蔡雅各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